靠我们的教会的会这个在线。好，我们信息开始的时候还是有点祷告。天主耶稣实在是将孩子自己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你用着这个软弱无用的这个器皿，在这个讲台上能够为你释放这些信息，直到孩子左口笨舌没有这个话语上的这个口才，可能说的话平淡无奇，也不够生动，不够有趣，不够幽默，甚至能够会让人昏昏欲睡。但主啊，我们就只有求主你自己吹气在这些话语上，让人不是看人的口才，而实在是看见主你自己的话，并且被主你自己的话所吸引，能够在今天的聚会当中能够得到供应，得到喂养。我们求你祝福你自己的时间，来保守带领你自己的儿女，来帮助讲的，也帮助听的。我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所预备要讲的是旧约里面的列王。那想问一下弟兄姊妹除了我们最熟悉的大卫，还有这个所罗门除了他们之外，这些王当中有哪些人，就是说起这些王，你能记得哪个人的名字，尤其是当中的一些好王，谁能够列出一些好王的名字来，或者说在你脑中第一个跳出来是谁的名字？西西家，还有呢？约西亚，对，我想也是这两个王真的是在可能是我们在所罗门之后的比较熟悉的两位王那这两位王为什么会让我们能够有这么深刻的印象那西西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在西西家在任的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南国其实属灵的光景也不是很好，所以在整个这个以色列不管是北国南国，都在走这个属灵的光景，都在走下坡路的时候，在那个阶段里面出现了这两位好王，一个西西家，一个约西亚。他们在那样子的环境当中能够就是说带来这样子的这个变革，带来这个恢复甚至是拨乱反正，所以在那样子的环境底下所以能够让人印象特别的深刻，也因着的确是他们这样子忠心在神面前的这样子的服侍，也让那个南国他们这个被掳能够退后一点。但总的来说，因为那个阶段的属灵光景是在走下坡路的所以最后南国也没有不能够免去这个被掳的这样子的最后的结局那我们今天大家都知道，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位王，是约沙法王这个王可能是我们平常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以忽略掉的一个王但其实这位王他是一个非常全面，是一个首先他是一位好王， 他也非常的全面，他的也取得很多很大的成就哈。那在我看来，他的成就可能是这些王里面可能是最好的一个。那也因为我们讲到这些成就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所罗门啊，那么丰盛哈，那个好像就是说，在他的手上好像是达到了这个最高点，但我们那只是从外面的物质环境来讲的话，他可能能够取得那么大成就。但是属灵光景而言的话，显然所罗门不是最好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约沙法王哈。那我取给这个今天的题取了个题目哈，好王约沙法。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是在想用说好人约沙法，因为我想，哎呀，我们在座的我们都是平民百姓哈，我们也没人做王，对吧？我们怎么能拿王来比呢？那王能做的事情，我们并不见得能做啊。所以我们是不是能够看说，能够从他怎么做人这个角度来看这个约沙法，看看那个从他怎么样做人，我们能不能学到一点？当然，在圣经中的话，因为所记录的所有这些事情都是跟他这个王的身份有关系。他在王的地位上，他做了什么？那我想，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是好像是很普通的，但是神给了我们一位。给了我们王子那个身份，将来我们也是要与神一同，与我们的主在天上一同做王的，这是一面。那另外一面，虽然我们在地上可能不见得有王这个头衔哈，但是我们还是会有一些啊类似这样子的情形。比如说你在家里面，我们不能叫王，但是呢，我们家里面也要管教我们的孩子啊。我们在教会，我们可能也带领一些弟兄姊妹，或者是在教会。我们当儿童主日学老师也带领啊这些孩子们，其实在这些事情上，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约沙法的身上可以学一些啊。那这个约沙法啊，今天讲这个好王约沙法，我想从四个方面来看，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位王。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约沙法是一个全心来寻求耶和华的王。第二点，约沙法是一位注重教导神话语的王。第三点，约沙法是一个学习并运用神话语的王。第四点，约沙法是一位可以接受神管教的王。那我们首先来看啊一处经文哈，这在这个我自己来打哈，在列王记哈上22:41。好，我来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好，这个从41节到50节哈，以色列王亚哈迪四年，亚撒的儿子约沙法登基做了犹大王。约沙法登基的时候年35岁，在耶路撒冷作王25年。他母亲名叫阿苏巴，乃示利希的女儿。约沙法行他父亲亚撒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约沙法与以色列王和好，约沙法其余的事和他所显的能勇力，并他怎样征战，都写在犹大列王记上。约沙法将他父亲亚撒在世上所剩下的娈童都从国中除去了。那时以东没有王，由总督治理。约沙法制造他师船只，要往俄斐去，将金子运来，只是没有去，因为船在以寻加别破坏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对约沙法说：“ 等我的仆人和你的仆人坐船同去吧。约沙法却不肯。约沙法与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儿子约兰接续他做王。这个是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约沙法做王的这段记录，就这一段。但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一点关于约沙法的记载，那其实是在主要是在记载亚哈的那件事情上，亚哈是怎么死的，那个时候约沙法跟他一同上战场，那那段故事大家可能都记得，那里面有提到约沙法。那真正的正式的来介绍约沙法就是这一段，这在列王记下22章在里面记载的。那如果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话，那就相当于说列王记对这位王的一个综述。这里面首先他对这个王下了一个结论，好王和坏王，谁是好王谁是坏王，这是在不是我们来评断，在圣经中有评断。那圣经中就是看说这个，尤其在43节那边讲，约沙法行他父亲亚萨所行的道，不偏离左右，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这是在圣经中关于列王的这个结论，这个王是个好王还是坏王，就看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看为恶的事。那显然这个圣经对约沙法的结论是他是一个好王。那么这个好王他做了哪些事呢？刚刚在这一段记载当中我们看见有几点，第一点，他和以色列王和好，但是这件事情不是什么好事，等一下我们可以还会再提到。那他另外做到的事情是他把娈童从国中除去了，然后最后提到一件事情是他有造船去运金子，然后他不与亚哈的儿子他们的仆人同去，他拒绝了亚哈的儿子亚哈谢他的要求，要跟他一起去运金子。那这就是这个大事。不过关于最后这一点的话，一开始我看好像也有点奇怪，约沙法行了那么多的事情，为什么单单的提到他造船运金子这件事情？那我们留下一个伏笔，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再讲一下。那这就是这个列王记上短短的10节里面对约沙法王的一个总结。那细节的部分我们要看历代之下。如果我们常常如果我们读经只是读到列王记就停住了，想着说这个历代志这都是重复这个列王记的内容，我们就忽略掉了，那我们就真的就忽略掉圣经对约沙法王的这些记载。其实在历代志下17、18、19、20整整用了4篇4章的篇幅来讲述约沙法的这个故事。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历代志里面我们来看这4篇里面都记载约沙法他做了哪些事，从他所行的我们能看出约沙法是怎样的一个王。那第一点我们知道就我刚讲到的，就是有我今天准备要交通有4个方面。那么第一个方面就是说约沙法他是全心来寻求耶和华的王，这个在历代志下17章1到6节，我来打一下这个经节。17章1到6节，亚萨的儿子约沙法接续他做王，奋勇自强，防备以色列人，安置军兵在犹大一切坚固城里，又安置防兵在犹大地和他父亚萨所得的以法莲的城邑中。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因为他行主大卫因为他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不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 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所以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并且从犹大除掉一切丘坛和木偶。这一段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从心智上来讲，约沙法他怎么样，他不寻求巴利，不效法以色列人的行为。那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所有的王都是恶的，以色列他们所做的，他们所寻求的，他们去拜其他的偶像，拜巴利。但是约沙法他立这个心智，他不去寻求这一切。那么他所做的，他是行他主大卫出行的道，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他的诫命，他高兴遵行耶和华的道。尤其这边讲的高兴，所以他行的这些道，他行耶和华的道，他要遵行他的诫命，他是高高兴兴的去做。他不是说我们照着这个遗传，我父亲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或者说好像是这个被逼的，我在这个位置上，我们就照着这个规，就是规矩来做。我们看见他是非常的主动的，他非常的高高兴兴的要来遵行耶和华的道，这个是他立下这样子的一个心志。那行动上，他从行动上，他除掉了犹大一切的丘坛和木偶。那我们刚刚在列王记中也看见，他也将娈童从国中都除去了。那因着他这样子专心的寻求耶和华，那耶和华与约沙法同在，耶和华坚定他的国，犹大众人给他进贡，约沙法大有尊荣资财。这是讲到说他自己的国坚定，然后呢那个犹大的众人给他进贡，还不光这样子哈。然后我们接着往下看，看见就是说这是他国内的情形，然后再看见他在国际上的这个情形哈。接着看从第十节开始，这边讲耶和华使犹大视为的列国都甚恐惧，不敢与约沙法征战，有些非利士人与约沙法送礼物纳贡银，亚拉伯人也给他送公绵羊7700只，公山羊7700只。约沙法日渐强大，在犹大建造安营寨和基货城。所以我们看见哈，约沙法日渐强大，不仅仅是本国给他进贡，邻国也很恐惧他，不敢与约沙法来征战。这些非利士人啊、阿拉伯人啊，甚至他们要送礼，要给他进贡。这个我们说这个约沙法哈，他是全心全意的来寻求耶和华，那耶和华也因着他有这样子的心，与他同在，能够使他日渐强大。这里面我们讲到这个寻求哈，寻求不同于这个敬拜，虽然这两个都是很好的词，寻求是我们做任何事情之前都要先去求问一下神的心意，看神要我怎么做，那我去就怎么做。那敬拜可能只是有一个外面的这个形式，我们可以那些王哈，他们可以照着所立下的那个传统和规矩，可以去献祭，去烧香，可以去敬拜，在殿里面敬拜，但做事情还是可以一切事情都自己做主。那如果是全心的寻求的话就不一样，就我刚刚提到了哈。那我们昨天啊，我们几位有负责的弟兄有那个开会，说要寻求一下明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有一个共同的这个主题，我们可以来一起来操练的啊。有一个就是初步拟定的题目是尊主为大，所以尊主为大，就像刚刚讲到那个寻求哈，我们怎么样子尊主为大，就是我们要好好的来寻求，不做自己的主，先问问神的心意是什么，是就是一切以 这个神的心意做我们的这个引导。所以我们这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哈，第一点啊，因为约沙法在这样子一心的来寻求耶和华，然后神与他同在。那我们看第二点啊，约沙法他非常注重教导神的话语。这个在历代志下哈十七章，我们刚读的那章的七到九节哈，我们回到这个七到九节。他做王的第三年，就差遣臣子便孩伊勒、俄巴底、撒加利亚、拿坦叶、米该亚往犹大各城去教训百姓，同着他们有利未人示玛雅、尼探雅、西巴迪亚、亚撒黑、四米拉莫、约拿丹、亚多尼亚、多比亚、陀巴多尼亚，又有祭司以利沙玛、约兰同着他们。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走遍犹大各城教训百姓。这是约沙法啊，他差派他的官员去把神的这个律法，也就是神的话，下乡送到平民百姓那里。这个是我在所有列王里面看见的唯一的一个王这么做的。其他的王，不管他们官景有多好，他们最多只是说呼召百姓，你们来耶路撒冷，来耶路撒冷来聚会，来耶路撒冷来听神的律法。但是约沙法是唯一一个主动的把神的话送到百姓的手中去的这样子的一个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尤其在那个年代，没有印刷术，连纸张都没有，对吧？那所以神的律法或者说那个时候的圣经不能像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这么普及，而且平民百姓大多他们也不认识字，所以他们这些人只能够听人来讲，也就是教训。甚至那个时候他们也没有犹太的会堂，那时候一直到了后来哈，他们被掳又回来了之后才开始有了会堂。那这个会堂就散布在犹大各地啊，那么人要听神的话还可以到犹大的会堂去听。但那个时候在约沙法的那个时代还没有这样子的形式，所以那个时候人要听神的话只有到耶路撒冷去。那其实即使是在耶路撒冷，那里有神的圣殿，有王宫，神的律法却还是渐渐的被人遗忘了。人只是照着这些遗传哈，有外面形式，那个敬拜，那个圣殿还在烧香啦，那个献祭还在，可是人们渐渐的忘记了律法。神也就是神原来的这个原本的他的话语，他们就只是照着那个遗传去做。那这个照着这个遗传，也给那个很多哈，他们祭司啦等等有些的做法，这些遗传就渐渐的变了样，因为你没有一直没有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一代传一代啊，这个很多这个做法啊都变了样了。甚至连他们即使照着遗传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一年有三个最重要的节日，包括我们大家最熟悉的这三个节日里面，可能最熟悉的就是逾越节。我们刚刚提到哈，这个两个最著名的王，就是这个西西家、约西亚，他们让人印象很深刻，都是他们有恢复去过这个逾越节。所以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逾越节的他们都忘掉了？如果他们持守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不可能被遗忘的事情。 尤其是很明显的约西亚的那个年代，约西亚为什么会过那个逾越节？是因为律法书被重新发现了，这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但是我们要想，为什么律法书它重新发现就表示它已经被忘了，没有人知道律法书，也没有人会读过律法书，是这个时候被重新发现了，然后约西亚才照着律法书的教导才去过这个逾越节，所以这个是非常不正常的。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我们也面临一样的危险，有很多的人他们都号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并没有真正读过圣经。我们当中情形会好一点，我们当中基本上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你现在如果是在问在美国本土的这些人的话，你问他你是基督徒吗，十有八九都会说是，我是，对吧？但是实际的情形不见得这样子如此哈。那现在我是因为都在家上班嘛，也没有什么机会跟同事有沟通啊什么的。但我姊妹王瑜她是在学校，所以她每天都去，有很多的同事什么的，她常常回来跟我讲，这个同事那个同事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跟他们交谈的过程当中，发现他们对圣经一无所知，这就是我们现在这种情形哈。那么其实我们现在情形现在的条件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圣经到处都有啊，这个圣经是号称世界上印刷的最多的发行的最广的一本书，但是它的利用率有多高，有多少圣经是放到那儿积灰尘的。我相信每一位在家里面都有很多本圣经，我自己家里面的圣经也无数本，全部都摞起来的话可能都有半人高。那到底有多少人在阅读这些啊？那个在那个感恩节期间的话，我又买了一本圣经。但其实我当时买的时候是蛮犹豫的，我想我又买一本来，其实我都已经没有再用这个纸质圣经的习惯了，所有读圣经都是打开手机或者是电脑读 电子版的了哈，突然又要再买一本这个纸质的圣经哈，所以当时是有点犹豫的。但我就举这个事情就是讲说哈，其实神的话语在那儿，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形是我们有多少人还是忠心在神的话语上，还是直接来到神的话语当中，还是说我们照着这个遗传啊，我们到这儿来听别人讲讲就好了，那我们自己不花精力直接来读神的话语。但其实神的心意是要每个人要非常非常重视神的话语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六章一到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见哈，神是非常注重或者希望每一个人都要遵守他的诫命，要牢记在心，要把这些经文要不断的来 教训我们的儿女，不管我们在做什么，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都要常常来谈论，来思想他的话语，而且要把他的话语记在手上，戴在额上，就写在门上，就是要让我们不能够忘掉神的话语。然后我们继续的看这个生命记31:9-13哈。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摩西吩咐他们说，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豁免年的定期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众人来到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地方朝见他。那时你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你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所以在这个地方啊，他又叮嘱摩西将这个律法书写出来之后，说每七年的一次祝棚节的期间要来宣读这些律法书。我们也看见好像这边是读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并不见得他们不识字，所以通过这个读的方式是主要的这个来传播神话语的这样子的手段。那在同一章圣经啊，生命记31:24-27的地方，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即至写完了，就吩咐抬耶和华约柜的利未人说，将这律法书放在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旁，可以在那里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我们看见哈，这个摩西将这个律法书写完了之后放在哪里？是放在神的约柜旁。约柜是神，是最最最重要的地方，对吧？然后呢，这个律法书是一样的重要，是要放在约柜旁的。那放在这么重要的地方，应该是要被格外的重视，要被珍藏的。我们刚刚讲到，到了约西亚那个时代，律法书都不见了，这是不是很可悲？对吧？本来是放在最最重要的地方的，居然被人遗忘了，那个律法书去哪儿都不知道。当然，如果我们再往下看就知道哈，你看，摩西已经知道，我知道我死之后你们必全然败坏，这个虽然神是有这样子的心意，但是以色列人这样子的悖逆，是早就已经神都已经知道哈，摩西也知道。但我们刚刚看见哈，摩西把这些律法书上的话写下来哈，写成了律法书，然后还叮嘱他们要在祝棚节期间来宣读这个律法书哈。后来律法书这个不见了，那后来一直到这个以色列人被掳了之后，神兴起了一位文士以斯拉，恢复了很多我们今天可以读到的很多关于旧约的这些能够这个旧约能够存留下来，很大的部分要归功于这个以斯拉。在尼希米记8哈，今天我们不仔细去看了，那弟兄姊妹回去可以去看一下哈，那里面就很有意思哈。那是他在以色列人归回耶路撒冷了之后，那以斯拉就召集这些犹大人聚在一起来宣读律法书，他们就在那日日夜夜的，那是在什么时候？是在犹大历7的时候，他们就在那日夜来了研读神的话语。在那个时候发现，哦，原来在律法书上有吩咐 要守这个祝棚节，而且在祝棚节期间要来读律法书。你看我们的神是非常幽默也非常有智慧的神啊。虽然他们聚集来读神的话的时候，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忘掉了，不知道神曾经吩咐过要在守要守祝棚节，在祝棚节期间要来读律法书，结果在他们重新来读的时候就发现神有这样子的教导，而且正好是发生在他们在聚集在读律法书的时候，那就是祝棚节。所以就相当于说他们聚集在那儿，打开一看，哎，正好就是这个时间，神就是吩咐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来过祝棚节，就要在这个时间来读律法书。所以他们看见了这个神的吩咐之后，他们就在那个祝棚节期间一连七天，每一天都在那儿宣读神的律法。到了在约翰福音第七章里面也有记载，耶稣在祝棚节的期间他有上圣殿去，一开始是他的兄弟先去的，他兄弟还说你怎么不去啊，后来说耶稣是后来偷偷的去的，但是他去了之后到了圣殿，他就在那个圣殿里面来教训人，来讲解律法，这些都是神的吩咐在祝棚节期间啊。那我们刚刚读到的的确神的吩咐是人要到祝棚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来听这个律法，但是我们看约沙法他的最大的成就，他是要把神的律法要送到百姓那里去，使每一个人都能够直接的听到神的话。他所使用的这些人是他的臣子，就是他手上的官员，还有利未人、祭司，而且是谁去呢？这些人的名字我们刚刚读过了，有些名字可能很拗口，但是这些人的名字都被记录在圣经中，因着他们这样子的服事蒙神的纪念，他们的名字能够留在圣经当中，所以这些人是何等的有福。那这些人应该是地位很显赫的，当时显示出约沙法对传扬神的话语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他拣选这些选派这些人去传神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刚刚那个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也知道，的的确确摩西写下这些律法的时候是把它交给祭司和利未人，那祭司利未人他们也是专门来服侍神的，他们必须要明白，尤其是那个时候他们手中的这个圣经就是摩西的五经，他们必须要明白摩西五经，因为它里面有如何敬拜的条例，所以这个他们是必须要来就是对祭司和利未人来讲的话，他是要明白圣经，明白这个圣经的。还有这些臣子就或者说官员是用来治理这个百姓的，那治理百姓也是要来读摩西五经，因为摩西五经不但是有敬拜的条例也有我们生活的条例，所以他们要照着摩西五经的指示来给百姓断案。所以这些人在他们预备好了能够进公用之前，他们必须要来熟读律法。这就是说为什么约沙法会差派这些人，因为他们已经读过这个神的律法。还有一个时间点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事情是发生在约沙法作王的第三年。那为什么是第三年？那如果我们注意圣经当中这些有些王哈，他不是说一定是等到父亲去世他才开始做王，是不是有些事有些重叠，这个父亲还没有去世的时候已经让儿子开始行使王的一些这个功用。那约沙法也是这样子啊，约沙法在他父亲的最后三年就接替了他父亲来做这些事。所以你看在这个地方呢，好像是在约沙法的父亲亚撒去世了之后，他来就开始有这样子的行动，显示他与他的父亲是有不同的。其实他的父亲也是一位好王，亚撒是一位很好的王。你看这些人刚刚提到这些人其实都是在亚撒的手上被重用被训练的，这些不管是官员还是祭司还是这个 利未人。所以亚萨他知道哈，要让这些人要做领袖，他们必须要明白神的话。但是约沙法好像比他的父亲更懂得，更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不仅仅只是说做领袖的需要明白神的话，每一位子民都需要明白神的话，都需要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过去的犹太教里面有这样子的情形，好像都是由这些人来，由这些领袖来包办，底下的百姓只要来听过他们的转述就好了。今天在教会里面也还是有类似的这种情形啊，有些人可能以为只要有神职人员或者是这个牧师啦，做长老的啦，做教会做领袖的啦，他们好好去读神的话，好好读圣经，那我们只需要照着他们所说的做的啊，所传递的话我们去做就好了。等我们在这边就是借着这个提醒弟兄姊妹，是每一个人我们是直接的，因为否则的话我们是从别人的见解得来的，我们是直接要来到神的话语面前。还有一点是这些传扬神的话语不只是这个祭司和利未人他们需要做的，我们也注意到约沙法是有差派他的臣仆，他的这个臣子，这些臣子可能担任的这个官职位这个可能各不一样，但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熟读了神的话，已经预备好就可以被来使用来传扬神的话，这也是给我们今天同一样的这个的这个提醒。今天我们也是，如果我们有先被神所拣选，对神的话语有熟练的，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义务要来帮助刚刚信主的，在神的话语上还很软弱的，我们要去帮助他们，扶持他们，而不是只是讲台上的，不只是牧师，不只是长老，不只是他们的事情。这个约沙法，他不仅是派人去送书下乡，他还亲自自己，亲自的来出马来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们看在接下来在十九章，第四节里面有这个是在历代之下十九章，约沙法住在耶路撒冷以后，又出巡民间，从别示巴直到以法莲三地，引导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前面是讲到他差派他的臣仆，他差派这些利未人祭司去传神的话，这边讲到约沙法他自己又出巡民间，而且也是走遍了，从最南边的别示巴一直到北边的犹大山地，也是走遍了他的全国，去引导民要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我们知道约沙法其实他那个时候非常的强盛，神大大的祝福他，所以他自己到民间去不是去炫耀自己取得多么大的成就，或者是我看见这么多都是我的子民，他乃是去引导百姓归向神，这是非常的可贵。今天我在就是我们这不说远的，就是我们当中我也看见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信主的福音朋友他们把孩子送到教会来，他们知道教会在教会是好的，在教会都是劝导人要行善的，所以他们觉得把孩子送来是挺好的一件事情，但他们自己不愿意来，就显示出来他们这样子的这些人对神的这个就是不认识神，对神的话语的能力 和话语所能带来的改变，他们不知没有了解，也不渴慕。其实这样子往往的这样子的效果并不是很好啊，因为他们在孩子没有事可做的时候，他送到教会去哈，等到孩子稍微长大，活动多了一点，别的事情更重要啊，然后去参加各种各样的这个课程啊、球队的比赛啦、啊、等等啊，所以就不能够真正的说长久坚持下来，就很可惜哈。那我们当中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啊，也有一些就是把孩子交给儿童主日学就了事了，自己并没有真正的亲自去教导孩子啊，学习去教导孩子学习神的话语，或者是陪伴孩子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啊，那这些都是非常可惜的啊。那其实我们今天啊，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刚刚讲到的，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在资源上有些缺乏，但我们今天哈真的是这个非常的便利。我们首先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识字吧，当中有没有人说我不识字的？对吧？这个我们每个人都识字，而且呢，我们不但能够读中文圣经，我们还能读英文圣经，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中英文对照，有些难懂的这个经文哈，我们互相的对照，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啊圣经。现在有了这个网络的之后，就更方便了哈。除了我们可以读电子版的圣经，我们也可以还有大量的这种查经的资料，我们也都可以触及得到。现我们这个楼上的那个图书馆现在已经完全荒废了，对不对？没人要读了，因为好像也不方便。好，那其实我们不但是在网上可以收到这样子各种各样很便利的哈，其实我们教会我们本身的我们网站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便利，大家知道不知道？那不知道的话呢，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哈做个广告。首先看。我们如果要晚上读圣经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录音台，我们每周都用这个来打经文，这个也是弟兄姊妹可以使用的，它的这个地址就在我们教会的网页，然后你加 Bible 就可以，就是 ncfnj.org 然后/Bible B-I-B-L-E 然后就能够看到这个页面。那这个页面的话，你看这个有中文的和合本，然后还有好几个英文版的，有英文本你可以选，如果要选 NIV 或者甚至你可以同时选哈 King James 也可以选。然后呢，在这地方是一个 search box， 就是你可以来选什么你要用什么样子，你就用这个英文的首字母就好了，很简单，你不用打很多的字母，一般通常只要打第一个字母，最多打两个字母，你要的那个经文就在那儿了。比如说我要打启示录，我打一个 R，你启示录已经在这第二条看到了没有，我们就可以到这儿，对吧？你要打三章第一节，打个三和一，然后呢你可以看预览就会在这个屏幕上给你直接就可以打出来哈。你看这个有一节有一个中文的，有两个英文版都在那儿。或者你直接投影，那投影的话就是它有两个屏幕哈，一个是你现在看见的，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大家看见的那个哈，就是投影，它就会投到这儿，投到这儿了之后，你就看见就是这个内容就出来了哈。所以那这个就是说，对着我们有的时候有个聚会的时候，如果要，而且这个字体可以回到刚刚这个地方哈，这边有字号，有中文字号有多少号，英文字号有多少号，你可以来变这个字体的大小，然后这样子就是说查找圣经是非常非常的快哈。然后所有的历史记录都在这儿哈，比如说我们刚读到列王记。这个单点一下呢，就会回到这个，在这个预览这个页面上。如果是 double click 或者两遍，或者是在这边，在这边哈，你看就回到刚刚讲读的列王记上了哈。所以这个是这个，当然我知道大家都有自己习惯的这个一些软件哈，可以用来读圣经啊。只是给大家就是推荐说有。我们有这个选项，是在教会的网站上就有，它的好处就是可以让你找到，很快的找到你要的这个经文，不是找到，就是你事先是你知道是哪一节哈，那 哪一卷书哈。这是其中的一个哈，就是关于怎么样读圣经哈。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教会里面啊，这是我们教会的，这是我们教会的网页哈。这里面在这个 resource 方面有一个 online library 哈。那如果语言的话，你也可以选成中文，你可以改变，就把它变成是中文的。中文里面有这个资源哈，资源的第一条就是资料库。这个资料库里面哈，这个我们有很多的内容哈。这个内容呢，就是上次那个袁弟兄到我们当中，他送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哈，那个几个 T 的那个资料。那现在我都放到网上了哈。那这里面，比如说你要去看儿童的，你就可以进啊，这些儿童的有各种。那其实是放在我们的 Google Drive 上哈。刚刚那个页面只是给大家一个链接，可以跳到这里面来。啊，这边有这个基督徒的图书馆哈，这个图书馆里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啊，很多的这个查经的资料。然后还有很多音像的制品哈，有这个圣经直接的这个圣经哈，也有这个基督徒的一些电影哈。啊，有这个有很多的这个电影，还有诗歌啊，里面也是有很多哈。这里面有赞美之泉哈，那这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啊。其他的一些诗歌本可能我们不青年诗歌啊，别的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很熟悉，但是大家可以看，就是说这里面有很多的资料啊，可以去使用。但这里面哈就是要注意哈，就是说。因为我们不想就是完全的就是让人没有限制的来使用，毕竟是我们弟兄给我们私底下给我们的，他并没有 公开发行，所以这里面是说我们要请这个大家要登录那个教会的邮箱啊，就是如果你想使用这些资料，但是你目前还没有邮箱的话，没有就是我们 ncfangel.org 这个邮箱的话，可以来找我，我可以给你开通一个。好，这个就是刚刚做的一个广告。那回到我们的信息的内容哈。好，那第三点哈，就是讲这个约沙法，它是一个学习并会运用神话语的王哈，我们就从几件事情来看哈。第一，他起来，他除去了在犹太地的这些偶像、丘坛、娈童这些显示说他对这些吩咐都是在神的十诫里面有的，显示说他对神的话语是很熟悉的。还有他和亚哈王联合征战的时候，虽然我们知道他跟亚哈联合这件事情是不讨神喜悦的，可是当他们要出征的时候，他有跟亚哈建议说，我们在出发之前我们要来询问先知，你们当中有没有先知，所以他知道他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来询问神的这个心意如何。然后在十九章这里哈，在历代之下十九章第四节那边开始哈，就是这个第四节是我们刚刚读到的哈，然后第五节这边啊，他有在这个，好，我把这个英文去掉好了哈，这个会影响我们，好像太乱了。好，哎。他在犹大国遍地的坚固城设立审判官啊，要叮嘱他们要办事谨慎，然后要 敬畏耶和华。第七节说要敬畏耶和华。然后呢，他又设立从利未人和祭司当中还有族长当中来设定人在耶路撒冷 做这个判官哈，然后听诉讼，然后也嘱咐他们说要敬畏耶和华。然后呢，都是要照着神的律例典章来行。所以说他知道哈，尤其是他为什么要知道要来设立这些审判官，这也都是跟摩西的时代他怎么样子来治理百姓，他是怎么做的，他是用的是一样的做法，显示他对着这个神的话语啊是很熟悉的。那再往下的话，就是后来当摩亚人和亚门人来攻击以色列的时候，犹大的时候，他带领着犹大人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他们进食，他们祷告，他们赞美。那段是非常非常美的一段那个记载啊，还有那边有这个约沙法他的祷告，从他祷告当中我们知道他是非常非常明白神的话语的，他知道神的应许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神对着圣殿的应许，说你们向着这个圣殿来求告，所以他就抓住神的这个应许，然后他们知道要赞美，就让他们在抵挡这个摩押人和亚门人的时候，就让我想起当年约书亚来那个夺取耶利哥的时候，就是好像是在重复那件事情，他们没有动一兵一卒，他们在那边是祷告赞美，在这边哈，你看真的他这是一个非常懂得约沙法王，非常懂得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知道征战的是耶和华，他在没有出发之前，没有征战之前就赞美，那后来神果然在他们当中行了很大的这个拯救，能够在这之后他们也是神为他们成就了之后，他们也是赞美，这一切都记载在这个第20章啊1-30节那个地方。那我们快的到了第4点啊，就是说这个约沙法他还是一个会接受神管教的这个王啊。我们前面讲到他和亚哈结亲这件事情是很不讨神喜悦的。那么在这边1-3节里面有讲啊，这个犹大王约沙法，这是神其实还是怜悯他啊，他不讨神的喜悦，但是在那样子危险的时候，神是救了约沙法王啊，亚哈就中箭就身亡了，所以他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到宫里去了。这个时候，先见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出来迎接约沙法，对他说：“你岂当帮助恶人，爱那恨恶耶和华的人呢？因此耶和华的愤怒临到你，然而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木偶，立定心意寻求神。”所以神用着这个先知啊来告诫那个约沙法，但约沙法他是能够接受神的管教的，所以我们才有刚刚我们看见的他就出去啊，去在这个民间啊来出巡，来然后要引导百姓来归向耶和华，他自己当然也是在他们之前归向耶和华，兼那个依靠耶和华，在这件事情上啊。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哈，这个摩押人和亚门人哈，他们来攻打犹大国，为什么会来攻打犹大国？前面不是讲了吗？这些邻国的人，他们都来向约沙法来进贡，为什么这个时候反而还来攻打犹大国？这是神管教的方式，就前面他在这个跟亚哈结亲这件事情上，他犯罪了，神就许可。兴起这些亚门人和摩押人来攻打犹大国， 但是约沙法这个时候他学了这个功课，他学习仰望神的帮助，然后就大大的来得胜，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后来哈又与这个以色列王亚哈谢交好，这件事情也是不讨神喜悦的。他也许以为这个亚哈已经过去了哈，现在是亚哈的儿子，可能是另外一件，可能就跟前面那个就是冒犯神的这个事情好像就不是同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就看哈，其实这个约沙法哈，他造船要去运金子，其实他做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他的确是跟着这个亚哈谢的那些仆人他们是一同去的，但是神来告诫这个用着先知哈，来警告，来预告诉他说这是不讨神喜悦了，然后你的船会坏掉。神再次用了先知哈，来告诫约沙法，然后这一次约沙法也知道了，学了功课，他知道神不喜悦，所以第二次哈，当亚哈谢再次提议说让我的仆人跟你的仆人一起去吧，然后这个时候约沙法他就拒绝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真的是接受了神的管教。这也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在列王记里面那么多事情没有记载，最后只是记载了说他拒绝了这个亚哈谢这个请求要跟他一起去运金子这件事情，是显示说这个约沙法哈，这个也应该是他在生命中的最后的阶段，这已经到了亚哈谢当王的时候了嘛。所以这是在约沙法当王的最后的末了的时候，显示他在末了的时候他还是可以接受神的管教，所以他真是善始并且善终的。虽然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有过起伏，犯过大错，但是他是能够接受神的管教的，就好像大卫也是那样子哈。大卫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能够明白神心意的王，也很忠心的王，但是他也是犯过罪，也被神对付过。这个是约沙法的这个故事。那在这个结束之前哈，还有一点我想提一下，我们看见即使哈约沙法王哈，他这么努力的将神的律法要传遍了犹大的全地，教导人来归主，而且也收到了果效。可以见得呢，就是当这个亚门人摩亚人来进攻这个犹大的时候，这个约沙法他是要来寻求神，不光是他自己，是犹大所有的百姓都出来跟他一起来进食来祷告。那这个就可以看到哈，约沙法他这样子的努力的将神的这个话能够传到犹大的全地哈，能够教导人来归主是有果效的。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圣经中哈，不管是在这个列王记下还是历代志下，都有讲一件事。我们看历代志下22号，看一下。历代志下，20，是在这里，33节哈，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百姓也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那在列王记中讲的是说，秋坛也没有废去，百姓仍在那里烧献祭烧香，他们献祭烧香的是去烧香献祭的是给外邦的神啊。这个节经文讲的说，百姓没有立定心意归向他们列祖的神，就是耶和华。所以我们看见哈，虽然约沙法这样子的努力，这样子的教导也收到了果效，但不是每一个人都照着他的话去行，还是有百姓他们硬着心肠定义 要有秋台，要去献祭烧香给外邦神。所以这边讲到哈，就是我们学到哈，就是学习神的话，要运用神的话，需要每一个人自己的要去专心，自己要去努力。虽然我们可以在讲台上啦，哈，我们在教会可以教导，可以鼓励弟兄姊妹要多多的学习神的话语，但是每一个人还是要尽自己的努力，自己要能够接受这些呼召，要去学习神的话语。这在教会里面，在过去，在现在，我们都有看见有这样子的人啊，不管怎么样子来呼吁，要好好学习神的话语，还是耳朵发痒去寻求神之外的其他的东西。相信在将来这些事情也不会杜绝。但愿神今天哈，借着这段的这个交通，能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要紧紧地抓住神的话语，能够直接的来专心的来读神的话，凡有耳的都当听。我们今天的交通号到这里有个结束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你用着约沙法王，尤其是他怎么样子来教导百姓，要读你的话语，要听你的话语，要遵行你的话语。愿这段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凡有耳的都应当来听。谢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